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4号星期五。人在健康的时候更加要做好健康管理。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的连结，或者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美中贸易战引发欧洲微妙震荡，哈佛大学禁招国际学生，留学生人人自危。川普重大宣布6月1号对欧洲征收 50% 关税。中共白皮书曝光，暗藏斩首行动。大陆银行突然齐降利率，背后有乜嘢隐情？大陆学校推动未成年女生接种预防针，激起社会强烈反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路透社报道，法国官员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访问东南亚，同时将法国和欧洲建立为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可靠合作伙伴。马克龙在25号星期日抵达河内，这是法国总统近10年来首次访问越南，之后将会前往印尼，最后抵达新加坡，在亚洲参加香格里拉峰会。在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和中国等其他世界大国采取更多强制性或者掠夺性手法的同时，马克龙将法国和欧洲描绘成国际合作基于规则的贸易捍卫者。马克龙表示，就我们来讲，我们捍卫国际贸易规则的理念，我们不主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森林法则。而在之前，马克龙就曾经提出核共享，表示法国能够成为欧洲的保护伞，意思就是不要依赖美国了，法国亦都有核武器，和美国一样亦都能够保护大家。但是法国提出这个代替方案，在欧洲国家反应就非常冷淡，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无法取代美国。就核共享来讲，俄罗斯和美国的核弹头都是数以千计的，法国只有300-400个，无法对抗俄罗斯。所以就有分析认为，今次由贸易关系来讲，法国亦都希望能够部分取代美国的一种影响，但是这并不现实。马克龙站在法国角度，希望扮演世界大国或者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法国的实力不具备作为世界的主要玩家。马克龙在访问东南亚前夕和习近平通了电话，法国方面希望继续和中共保持稳固的经济关系。马克龙22号在和习近平通电话之后，在 X 平台发帖文表示，法国欢迎中共投资，但是我们的企业在两国之间必须要享有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是根本问题。马克龙仲说，两国领导人已经就尽快在干预白兰地问题上取得进展，达成一致共识。习近平和马克龙通电话之后表示，中国和法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同时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他还强调，中方支持欧盟加强战略自主。而在同一日，中共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到访的荷兰外交大臣维尔德坎普，双方达成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等6点共识。美国之音分析指出，中共正在推动和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建立战略联盟，利用大西洋两岸的任何分歧，增强它在全球贸易的影响力。不过最影响大家关注的是，马克龙在 X 平台讲到，在俄乌战争的问题方面，我们同中共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实现和平。第一步一定是马上停止战火，而且不附加任何条件。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习近平的态度等于是说在普京背后插了一刀。习近平今次表态希望实现无条件停战，这和普京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习近平反而成为帮乌克兰的一方。而在之前，泽连斯基曾经公开指控中共支援俄罗斯， 同時對中共企業制裁，引發兩國關係緊張。但是中共並沒有報復，反而表態促進和平，在背後反映的是中共在國際局勢靈活調整策略，維護本身利益。而另一方面，目前中俄之間的關係更加好像是習近平和普京之間的私人關係，並沒有完全反映兩國的戰略利益。如果習近平下台，這種私人關係可能面臨破裂，隨之而來的可能是中共外交政策的根本調整，習近平提出的東升西降和百年變局這些理念可能會被冷卻乃至被放棄。但是值得關注的是，波蘭選舉衝突升級，最近波蘭反對黨法律與公正黨 PIS 候選人羅茨基表示，他不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理由是擔心引發莫斯科的反應。波蘭總理圖斯克20日指責羅茨基說，波蘭最不應該做的就是符合或者支持普京的要求。羅茨基說的說話沒什麼比叛國罪更加能夠形容這種說法。波蘭今次大選將會在6月1日舉行投票，自從俄羅斯3年前開始全面入侵以來，波蘭一直是烏克蘭最大的後方基地，該國領導層亦都基本同步向基輔提供了軍事支持，同時呼籲歐洲對克里姆林宮施加更大的壓力。但是日益增長的疲勞感就增加了波蘭選民對極右翼的政客支持。在波蘭登記的烏克蘭難民大約是100萬，而實際人數更多。波蘭花費大筆公帑照顧這些難民3年多，現在波蘭人對烏克蘭的同情開始減退，支持接納烏克蘭難民的比率由80%降到50%。很多烏克蘭人表示在波蘭受到仇視辱罵，要他們躲回去，而反烏克蘭情緒就升高，可能是跟波蘭總統大選選戰有關。波蘭政府上星期警告俄羅斯試圖藉由在網絡上散播虛假資訊，干預波蘭選舉。波蘭數碼部成立的國家研究機構 NESC 發現，越是接近大選，來自俄羅斯的網絡攻擊和假新聞就越猖獗。專門負責數碼事務的波蘭副總理高夫科夫斯基表示，發生在羅馬尼亞的事是促使我們行動的原因，因為在那裡沒有人去關注網絡紅人，或者有網絡大量追蹤者的人，等到政府突然驚醒的時候，一切已經太遲。川普23日表示，鑑於與歐盟的貿易談判毫無進展，他建議由2025年6月1日起對歐洲入口商品徵收50%的關稅。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發帖文指出，歐洲非常難打交道，我們同他們的談判毫無進展。他進一步強調，所以我建議由2025年6月1日起對歐盟商品直接徵收50%的關稅，如果產品是在美國製造或者組裝，將不會受這項關稅限制。川普還指責歐盟成立的首要目的就是在貿易上佔美國的便宜，還批評他強大的貿易壁壘、增值稅、荒謬的企業懲罰、非貨幣貿易障礙、貨幣操縱，以及對美國企業不公平、毫無根據的訴訟，導致美國每年對歐盟高達25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咁完全冇辦法接受。而喺發帖文之前唔夠30分鐘，川普表示將會對蘋果公司徵收至少25%的關稅，除非該公司將 iPhone 製造業遷回美國。川普呢一番警告發表之後，立即對市場造成衝擊，美國期貨下挫，蘋果股價在開市前下跌大約4%，美元對多數主要貨幣走弱，黃金就因為避險需求強勁錄得一個多月來最大的單星期升幅，上升大約1%。美國國債收益率下滑，結束近期因為財政疑慮引發的升勢。 22号，川普政府宣布取消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政府通知哈佛大学几千名留学生必须要转校，否则会失去留在美国的合法身份。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当日发表的声明，国土安全部 DHS 部长洛姆宣布了这个决定，说此举是因为哈佛大学未能完全遵守提供有关该校国际学生纪录的要求，而且同中共合作纵容暴力、反犹太主义、亲极端主义煽动者。同时此举亦都是对全国所有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警告。此举可能对哈佛大学造成重大影响。该校目前有接近6800名国际学生，其中大多数就读研究生课程。这些学生可能被迫要尽快决定下一步行动。根据哈佛大学的数据，截至2023年秋季学期，国际学生占哈佛学生总数 27% 以上。这个消息难免令留学生担心能不能够顺利毕业。洛姆表示，这些变化将会在2025至2026学年生效。哈佛大学2025年毕业生预计将会在下星期毕业。不过洛姆表示，还未完成学业的学生需要转到其他大学，否则他们将会失去在美国合法居留的许可。有人问到，被取录的学生秋季还能不能够入读哈佛大学？洛姆说，如果哈佛大学在72小时内完成一系列的要求，就可以恢复该校接收外国学生学院的地位。这些要求包括提供一系列记录，例如国际学生的纪律记录，以及国际学生参与任何抗议活动的录音和影片记录。罗姆表示，哈佛大学之前未能够提供这些记录。22号下午，罗姆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强调，禁止哈佛招收国际学生应该给其他所有大学一个警告，令他们加入行动，确保大学正在创造一个令学生能够学习安全的环境，确保他们不会因为种族或者宗教而受到歧视。他还表示，反犹太主义是不可以容忍的，任何同仇恨美国持续这类暴行行为的国家、公司、机构或者极端组织合作的行为，我们都会阻止。我们不会容许这种事发生，尤其是在我们的子女需要成长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真正需要了解这个国家是什么，这个世界是什么，以及促进自由和解放意味着什么。近日据网络流传的一份疑似中共发表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有专家指向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就是中共正在加速进入战争戒备状态。专家引述网络信息，中共在5月17日发表了一份《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首次明确将斩首行动纳入对台湾的军事方案。这份白皮书被指不单止是对台湾当局的法理台独和美国对台湾军售的终极警告，更标志着两岸统一进程由战略阻吓转向清场阶段。白皮书内容显示，中共可能针对台湾首要分子采取斩首行动，来快速控制局势，实现统一目标。专家还指出，这份白皮书的发表时机耐人寻味，正是赖清德就职一周年，而且与俄乌局势的最新发展密切相关。但是白皮书的真假就未得到官方确认。但是中共日前确实发表过题为《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台湾民进党中国部表示，这份白皮书本质上是一份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统战战略指导。中共虽然没有改变他对台湾政策的主轴，但是他的策略已经由武力阻吓转向语言战略，透过包装为以融合、交流、和平这些名义的话语系统，试图将统一目标合法化、柔性化和常态化，最后形成无害的假象。 亦即是说中共目前的对台策略是在不发动军事攻击的情况下最终达成统一，那需要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同时利用内部的不和谐因素撕裂和分化台湾。事实上，由网上以同样标题《稳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就会发现和网络流传的那份文件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发表的时间是2022年的8月10日，是由国台办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内容其实也没有提到清场或者斩首行动之类的字眼。所以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就在他的节目中表示，在网络时代，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非常震惊的新闻，当大家见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应该理性对待。所以反过来看，这个白皮书只是一个传闻，并不是真的。假如有这种白皮书发表，这样它一定是国际关注的大事件。但是就这个问题，可以深入地探讨中共对台湾政策的变化轨迹。现在还有很多人讲武力统一台湾的问题，感觉习近平要在2027年之前发动台海战争。当然现在也未到2027年最后一秒过去之前，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如果由机会率来看，张天亮认为武力统一台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导致他无法在短期内恢复战斗能力。如果要对台湾进行全面战争，就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和大量演习。但是中共目前的军事演习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两栖登陆和恶劣天气底下的作战训练未必有效进行。另外，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习近平可能不会冒险发动战争，因为这会威胁到他的权力，同时亦都违背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在川普任内，习近平更加不会轻易行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台湾这就可以高枕无忧。面对可能的威胁，台湾需要增强防御意识，切断中共间谍，同时激励民众士气，要准备搏命一战，这亦都将会成为阻吓中共的一大利器。近两日，继中国各大国有银行宣布降低利率之后，九间股份制银行亦都相继发公告减息，活期存款利率只系得0.05%，已经接近零。分析人士认为，货币政策已经陷入恶性循环，习近平正在逼民众揞钱。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之间的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五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五年以上的 LPR 是3.5%，一年期的 LPR 是3%，都是较前期下降10个基点。同一日，中共国有六大行，包括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和邮政银行，以及招商银行宣布即日下调存款利率，最大减幅是25个基点。在调整之后，定期存款的一年期利率会降到0.95%至0.98%，跌破1%的关口。活期存款利率下调到0.05%，接近零利率水平。21日，平安、浦发、中信同兴业等九间股份制银行都相继跟进，下调利率幅度是5至25个基点。意思是你将100万放入银行，一年利息只有500元。中国招商银行首席研究员董新淼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说，对老百姓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存在银行里面的存款利息变少，那或者将会降低存款吸引力，推动老百姓传统的储蓄方式加快转变。此举在大陆引发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1949年以来第一次，这个数字比绝大多数人的支付宝余额收益还要低，还比不上摆街边档卖煎饼。还有网友说，会不会变成负利率的？有网友回复说， 即使变成负利率，亦都唔会去花钱消费，负嘅就系负嘅，最多系唔将钱存喺银行。真系以为而家唔花钱系在乎嗰啲利息吗？中国人即使负利率，亦都唔会将钱攞出嚟消费噶，只会放喺床下底。时事评论员王克向新唐人表示，中国人而家普遍存钱嘅原因系过去有好多投资机会，民众可以买楼、买各种理财产品。但系而家楼价冧咗，股市亦都不断跌，各种基金爆煲，经济动荡，民众冇投资渠道，唯有将钱存放喺银行，就算系零利息，亦都唔使钱。更可怕的是，这个极限利率背后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财政博主 LT 表示，实际上这也传递出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习近平不希望民众存钱，要增加消费。但是经过两年的宣传未见成效之后，现在中共中央采取强制措施，逼人民花钱而不是存款。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仲系偏冷，依然系通货紧缩。习近平又揾唔到其他办法去解决中国嘅经济问题，佢只系知道印钱，只系知道货币政策，但系就陷入咗一种恶性循环。而家悲观嘅经济氛围，人人都唔敢使钱嘅情况下，习近平系同民众进行一场博弈。未来唔排除会有更多嘅极端措施出现。甚至可能会有没收民众资产的极端做法。近日网上传出中国多地的学校推动小学、初中和高中女生免费接种 HPV， 即是人乳头瘤病毒预防针，不接种的话会面临施压，引发家长愤怒。 HPV 是一种常见的病毒，主要是通过性接触传播，高达80%以上的女性一生之中可能会感染 HPV， 但是大多数都能够医好。不过持续接触高危 HPV， 好像16型和18型这些，有可能会导致子宫颈癌。21号 ,X 平台有网友推出消息提醒，紧急警惕，中共学校又开始推接种预防针，学校要求未成年学生接种 HPV。不接种的女生还被要求讲明原因，企图通过未成年的学生通知家长，藉此施压，导致家长非常愤怒。据传出的影片当中，家长好嬲地说，学校又开始作怪了，通知学生接种 HPV， 不接种还要讲明原因。据家长质问，有多少家长是医疗领域的专业人士，还未搞清楚对子女有没有副作用，这个年龄层适不适合接种，就开始盲目接种了。为什么要以学校的形式通知家长？是因为施压呢？大陆抖音平台多个江苏博主亦都相继推出影片消息。23号，博主双飞提醒初中生的家长注意，刚刚收到学校通知接种 HPV， 不接种还要讲明，这件事似曾相识，教育机构不应该这样强制家长不签字就扣上不配合、不爱子女的标签，那不是道德绑架是什么？该博主表示，当年新冠 COVID 预防针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怕到整晚抄资料，现在学校一句说话就要签字，社区不解释，医院不解释副作用是什么，中学生这个年龄到底能不能够打，这些关键问题是盲区，难道要我们眯埋眼搏一搏？一名手术医生怒斥说，学校是教书培育人才的地方，你看看现在的学校都做些什么，去帮学生订牛奶、订预制菜，春天还未过就开始订冬季的校服，看看他们都做了什么事。只是高中的女学生，现在就考虑他们预防子宫颈癌，咁唔係荒謬咩？十堰广电消息，4月1号，由十堰市疾病预防控制部门获悉，今年十堰市嘅适年女生 HPV 接种工作已经开始，各中学喺教育部门部署下，正在陆续组织展开接种工作。 有陕西网民说，我们兰州郊区县已经强制公职人员被初中一、初中二的女带头打。还有网民留言，打了科兴之后打什么预防针都怕，我现在对所有预防针零信任。有大陆网民提醒说，千祈不要打，科兴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要打，有免费的好事会轮到老百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这么大的蛤乸随街跳，那是陷阱。将仔女当白老鼠太缺德了，放过啲细路啦。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哋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哋好大的支持。再见。